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今天的赛斯教室。 Charles 老师您好。
林珊你好。
有一件事要跟朋友们讲，有两件事要讲啊。在我们进行今天的梦境化与价值完成和生活情境对话之前呢，要跟大家说一下赛斯中心的非常需要大家踊跃捐款哈，因为我们的情况不是很容易维持了，所以请大家能够，如果您喜欢赛斯课程的话，Charles 老师的课程，我们租这个场地需要一些费用，每个月这样，哇哦，时间过得好快哦。所以朋友们，如果说您希望这个园地能够继续存在的话，鼓励大家踊跃捐款。那么捐款到寄的地方是Charles 老师，
就是我们地址吧，或者是说
是
现在的话可以直接寄到那叫什么，
寄到中心来吗？
中心也可以、啊、
还是寄到您公司
也都可以啊，现在都 OK 了，
就是您的 mailing address。
对对对、
是，
就是1325
是
Junction Drive
是
Industry
是，
那或者是中心这边的地址吗？
是，如果说寄到您公司的话，网站上有没有您公司的地址我们可以、
应该都有吧。
是好，待会我会在这节结束之前，我会把它再很仔细的跟大家说一下。那么 email 的事情，请Charles老师跟大家解释一下好吗？
这个 Gmail 呢，它有一些新的规定啊、好像发出去的 mail 都会被挡回来，所以各位应该有很久没有收到我们这边的这个 email。那我们目前正在解决当中，因为呢，我们也想到说用我们的 website 的地址去发哈，要领件我们这样做。可是呢，我们也担心到说是如果一被封的话，那两个网站会被封起来，所以我们正在想办法，看有什么更好的方式。那目前来讲的话哈，当然最好能够就上 Facebook 嘛，好，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那叫什么 WeChat 是不是？
是。
那 WeChat 上如果能够加入我们的 WeChat 叫顽童俱乐部是不是？那也蛮好的。那或者是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在 LINE 上面再开一个也没有关系，那这样的话信息就会传得到这样子。
是
呀，或者是我们看可不可以用 newsletter 的方式post 在网络上，在我们的网站上这样子。
是呀，好，现在我们一切都在积极的想办法
当中
啊。
对，
那么我把那个我们的 mailing address 就是邮寄信箱的地址跟大家再说一次啊，如果说您有纸笔的话是不是可以记一下，1325 South Johnson Drive JohnsonDR Drive 啊，然后是 City of Industry INDUSTRY Industry， 然后 CA California 哈，地址是邮地区号是91745，再说一次，1325 South Johnson Drive Industry California 91745。那么这个是我们的邮寄地址，请大家如果说希望赛斯中心继续下去的话，请大家互相支援哈。谢谢 Charles 老师。
谢谢丁珊。我们今天应该是进行到914节哈，
是个梦境化与价值完成卷二第914节。
是，那林珊你对这一节有什么想法吗？
我觉得这一节里面提到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东西，叫做情感成就。然后他提到就是说，在我们人类的社会价值观里面呢，理智成就，也就是说像科学啦、数学啦，甚至于一些艺术，如果是非常技巧高超但是不带情感的艺术，也是被归类在理智成就当中。但是真正使我们人类觉得活着有价值、觉得快乐、觉得活着有滋有味的东西，其实是我们的情感。 那什么叫做情感成就？我就觉得好的人际关系，或者是诗词歌赋的作品，甚至于一张桌子，我如果自己做一张，谁自己做一张桌子，如果做那张桌子是带着充分的感情来做的，或者做了要送给一位他喜欢的人，或许做了是在家里面用，但是用的时候那个情感的价值在这张桌子里面的话，那这个也是属于情感成就，是可以这样说吗？赵老师，
可以这么说了。我记得王姐曾经在她的书上哈，她在序还是哪个地方，她提到两句话哈，她说 There's nothing but love， 好，
是，
那 There's nobody but God， 好，就是每个人都是神性的一部分，我都是神的哈。那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你真正体验到的其实就是所谓的爱嘛，
一切都是爱，
一切都是爱，对。那我们这样讲哈，如果各位不介意的话，我讲更粗糙一点哈，就是你想想看，我们都是一条金虫，找到了一个卵子，对吧？所以你再怎么样的话哈，你一定会比最原始的那个自己哈要有成就吧？不管这是成就是什么，是物质的成就，是情感的成就，但是最原始来讲的话，我们就是那一条几亿条金虫的那一条金虫，
就是有爱才会有我们每一个人。
应该是这么讲，就是你去看一下这个他的这一节当中，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当你在表达你的爱的时候，好，或者当你在提到我们的这个情感深度的话，你一定要看到一个东西，就是说每一个生命它是有意义的，它的成型，它的成长，它是有意义的。为什么一条小小的金虫能够长成一个人？然后为什么这个人具有这么多的思维，这么多的情绪，这么多的感官？那怎么能够有办法从一个小小望远镜看不到的一个小细胞，能够成长到现在这种样子？然后我们成长到这种样子的时候，我们不断的压榨自己说，我是不好的，他是不好的，这个世界是不好的。但是其实真正来讲的话，你就是利用着你的一种你的意识在一个肉体里面，你是在表达一种情感状态。那所以呢，我们提到一个东西，就是说真正你要看的东西是说如果你在过你的一生，那么只有两个东西嘛，你心中有没有爱，你心中是不是在一种稳定而柔和的状态。因为如果你不是在一种平稳的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一直在焦虑。但是如果你有焦虑，你有抵抗，你有烦恼，你有一个很不舒服的感觉在心中的时候，基本上那个状态呢，它事实上就是我说的卡住。
是，
我们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对不对？那你看你什么地方卡住了？你卡住了就是爱卡住了，就是你的情感卡住了。我今天觉得我自己很不舒服，我觉得人家对不起我，我觉得我生长在一个不舒服的环境里面。那这个时候你去看看自己，我的情感卡住了，换言之就是你的思维卡住了，我们的想法被卡住了。那如什么时候是不卡住呢？就是你的意识是自由的时候，你看到每个人，你看到的都是看到他美的好的那一面比较多，你有看到他不好的一面，但是你也有看到他好的一面。我曾经有一个我蛮尊敬的一个长辈，他从纽西兰过来，那我也很多年没有见到他。我之前有跟丁山你谈过嘛，
您在课程里面讲过。
对，他是纽西兰大学的一个校长嘛，今年大概已经八十几岁了啦。那他刚好来美国讲学，然后我跟他在一起的那几天，我只有一个感觉，他想尽所有的办法在你的身上找一个东西，让你知道你有一个优点，
这已经成为他的生命习惯了。
你说可以看到他嘴巴里面讲的都是赞美的话，
是
好。
他在每一个人身上找优点，
对，他在每个身上他看到优点，因为当你的优点被看到的时候，你一个人就不得不要往他优点的方向去发展，没有错。你的确是可以看到他的缺点，那他的确是有缺点的，可是人的内在里面一定有一个美好的自己存在的。一个人他有一个美好的自己，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都有。 好，那现在问题是在我们在讲说对跟错，好跟坏，是跟非，哈，这个东西呢，它从小我们从小就被父母亲就被教师来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不好的时候挨打被骂，对吗？我们好的时候被奖励，对不对？所以你会看到说，小朋友从小学开始，他看到一个孩子智商比较低或者行为比较怪异的时候，大家会怎么样？欺负他，打他，对不对？那你说孩子为什么要去打他？因为孩子如果说你这样是不好的，所以我们一直觉得我们要好，因为如果我们不好，我们会挨打，然后我们也不能够让别人不好，因为那个社会标准一直都在我们心中，我们一直压榨我们自己，我们一直压榨别人，可是我们从来没有用相反的方向去思考，说我这个人活在这个世上，我有我自己的主观，我有我自己的情感状态。昨天我一个从法国来的亲戚到我家吃饭，好，那我煮了十几道菜请大家吃，那我就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这个法国的亲戚呢，跟他的弟弟还是哥哥我不晓得，好，是截然不同，虽然他是兄弟，从他的外表上就看到很大的不同，他的个性各方面完全是不同的。所以你可以看看，即便是兄弟，在一个父母的一个养育之下，同样的生活环境，同样的信念的长成，同样的 DNA 的这种状态，他们两个人的个性样子各方面都是不同的。那现在是我们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会让所有的事情全部都化一，所以当我们看到别人不好的时候，我们就想处罚对方，我们每个人都在当上帝，都想处罚对方。然后我们也看到，我们当自己是不好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有一个声音不断在指责你自己。啊，那我不是说你要容许你不好，或者是我也不是说你要去容许别人不好。我的意思是，当你如果一方面也可以去欣赏他的好的时候，三号他的这个表现方式哦，他会比较不会是朝着一种不好的方向一直在往前迈进这样子。
还有我就不明白，从赛斯的角度来看啊，生命的一切都是一种体验，那么好和不好与我们人类社会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价值之间可能是有一点出入的，对吗？
是啊，这个是因为这个已经是变成一个社会价值了嘛，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对不对？假如说以前的话，就单单你坐在我旁边就不行了，因为我看看以前的这个武侠小说，是一个女人的什么胳膊被男生看到就一辈子要跟着她了，当然你这是什么社会啊，这是不可能的，现在对吗？
这在中东还可能存在，
对啊，你的身体的任何一个小小的部分被看到了，就不得不嫁给对方的，对对。那这种东西就是完全是价值观嘛，对不对？
是，
所以它有一个群体的价值观没有错。但现在的重点是在我们忘了一件事情，尤其是有时候我们学生心灵的人常常忘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觉得好像是好了，有两边嘛，一边的话就是说我们要看着别人的这个状态，然后我们来苟活，然后按照规矩来生活，这是一种状态。一种状态就是觉得自己是解脱了，所以是解脱了以后，就是我要做什么我就想做什么，哦，我自己要这样，我就是要这样。但是我们忘了一件事情，哦，也就是说事实上是一种赛斯提到的，就是一种合作的一种合作的状态，也就是说你在这个情况，你以你的心思意念创造你的现状，那你既然用你的心思意念创造这个现状的话，你必须要跟现状合作，但是带着爱，带着创造力，也就是说你不需要是最好的，你根本就不需要是好像说我要比过所有的人，因为你要比过所有的人当中，那个是非好坏的观念太强了嘛。
是，
好，那如果说你又不在乎自己而说我没有关系，那又不对了，因为你根本不想去表达你自己嘛。所以这个当中它其实有一个东西，就是说你在丰盛的原则当中，常常是一种跟所有的人跟你的现在的环境做结合，然后能够拿你的爱心，拿你的创造力，而且是在一种稳定的状态去创造你的人生的。
是，
那我刚刚提到为什么提到那么粗糙的名词，好像我们都是一条金虫，我跟各位讲，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我跟你讲说有一种动物可以行光合作用，你相信吗？植物才有光合作用嘛，但是动物可以行光合作用，你相信吗？
怎么行
？OK， 在这个世界上哈、哦，有一种动物哈、哦，它不但可以行光合作用，或者是类似像行光合作用，而且它可以改变地表的状态。啊，那个东西叫珊瑚礁。
嗯哼。
珊瑚，珊瑚是一种自虫，好、哦，可是它开放它的细胞给共生藻、寄生藻了。那所以寄生藻直接就在它的细胞里面，所以寄生藻使用的是它排出来不要的东西，而它寄生藻使用它的这个排出来的东西之外呢，它因为借着光合作用，所以它把一切的东西又变成有用的这个糖类，让珊瑚礁去生长。所以只要环境一 OK 的时候，它的生长速度非常快，繁殖速度非常快，而且它卵是。整个海洋都是珊瑚卵，你有看过那个那个屏东恒春那边，当珊瑚在产卵的时候，整个海洋都是变色的。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最简单、最原始的生物哈、哦，它都知道跟别人合作，然后它尽量在表达自己，它尽量在发挥，而且它是利用所有不好的状况当中去形成自己，它甚至可以改变地表的外貌。那你去看，我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个凤梨哈、哦，生长在高山上，那它生长一百年，为的就是开那么一次花，
是，
对不对？那我们活着，其实我们的存在，假如我们了解到我们存在，生命本身就是有意义的时候，你在表达你的情感状态，你深沉在内心里面的那一份情感，你一定有一个很深的情感，比如说我想表达诗词。歌赋，那我天生就是有这样的能力，那我天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我说，nature core， 就是那种由内在而来的那种本质本性，哦，那这样的话呢，你尽可能的去表达你的本质本性，就算等一百年，就算等一千年，我还是要表达我的那个感觉。那现在问题是说，当我们看到环境不好的时候，我们会卡死在里面，我想还算了啦。啊，算了啦，我生命怎么没有意义啦？我哑哑乌的，我什么都不行了。好，但是我们这样讲好了，孔子曾经说一句话嘛，哈、哦，他说我不如老龙，我不如老普。其实孔子没有继续说下去了。孔子如果继续说下去的话，他会说我不如木匠，啊、哦，我不如开这个推土机的，那我也不如。冰山，
所以我不是的，我都不如。
哎，对，所以不是你的，你都不如嘛。你说如果孔子来跟冰山比赛这个做节目的话，我想他应该比不过你，因为你的国语很标准，而且你综合这个帷幄的这个能力啊，运筹帷幄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是吧？啊，所以这方面孔子是不如你的。好，那我可能在网络上哦，我讲的是头头是道，其实我这个人是非常害羞。然后又沉默的一个人，所以常常我们的亲戚说奇怪，我看到二哥哈、哦，看他平常就坐在那边很沉默，根本好像十个巴掌打不出一个屁的人，怎么好像很会说话这样子？是啊，因为我平常都没有在说啊，只有一次说完嘛，对啊。所以我要讲的是说哈、哦，假如孔子不如老龙，孔子不如老普，哦，孔子不如。卖菜的孔子不如所有其他的人的时候哈，其实孔子他有他的一个优点嘛，所以他是自身先师嘛，我们不能否认人家的优点嘛。两千多年来，他影响了中国中华民族的这个文化，不管他好或不好，但是毕竟我们都是在这样的文化长大的嘛，对不对？那可是对一个老龙来讲，对一个老普来讲，他在很多方面他是比孔子要强的，是吧？好，我说孔子他没有把话讲清楚了，他如果要继续讲下去，他某一方面是孔子是不如翘屎的，因为翘屎很会煮菜嘛，不然来比赛嘛。
如果要讲下去，孔子就可以讲到不用吃饭不用睡觉，讲到过世也讲不完了。
对，所以现在重点是在我们可能看一个人在某一方面很亮丽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好像我们都不如人家，其实你忘了一件事情，回到你自己的情感状态，今天你可能会创造一些你被害的，让你觉得你是被害的人，可能创造一个很不好的环境，但是回过头来讲，你创造这些环境，你创造这些天敌，这些天敌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你展现你的 某方面的能力啊，
是，
对不对？如果今天没有狮子的话，领养跑不快的啦，啊，或者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就是那个克星的时候，它就没有我们说的界限。当一旦没有界限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把你的能力集中在某个点上。但是现在问题点在于，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现在有的全部都是什么？都是界限。哦，不可以这样，我不可以那样。你上网络去看，你可以看一堆，哦，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吃这个，不可以喝那个，不可以怎样，不可以怎么样。你可以有一堆东西，然后他会告诉你什么样的状态叫做有爱情，什么样叫做没有爱情。哎，拜托好不好？人文的东西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分类吗？每个人都不一样哎，对吧？是不是？所以现在的重点是在一个哈。其实他这一章的第一个，他是说人们有一个天生上生物上天生固有的知识，说生命是有意义的。我们其实从当我们是那一条虫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存在是有生命是有意义的。可是就是因为我们失去了我们对生命有意义的这个认知，所以我们不敢表达我们的情感吗？
嗯，
你在3000公尺以上的那种冰线以上的这个高山上，你站了100年，我什么都不是，我是一个刺猬，我根本长得又难看，可是我在用所有的方法去集结我的能量，我就是为了要表达，当我一旦开花的时候，我在一个月之内我可以长4-5吨，然后可以开10000朵的花，那个爆炸性的这种能力把它展现出来。我家住冰天雪地，我家的空气很不好，我家的环境没有人在乎，我的外貌很难看，可是我一旦开花的时候，不好意思，天王之王，对不对？
是，
又香，然后又充满着蜜，然后整只都是很好吃的，然后那个就是我表达的时候。所以现在回过头来，我们少去跟别人比较，我们可不可以先回过头来爱我们自己？我们回过来赞美自己。你知道，当你开始赞美自己，当了解自己生命是有意义的时候，当你真的满足的时候，你去管别人好不好干什么？他不好可以啊，他可以不好啊。
而且他好不好，并不是我们来评判的。
对，因为用我们的观点来看的时候，我们是看到很多他不好嘛，对不对？就好像孔子不如老龙啊。对啊，那以老龙的角度看孔子的话说，你这个都不会哦，那你不会种菜哦，你不是孔子吗？你怎么连种菜都不会，对不对？那怎么花你也不会种，那你在干嘛？你要什么至圣先师？你又不会种菜哦，对不对？所以对老龙来讲，他有一份骄傲，
是
对老普来讲，他有一份骄傲，
是
对每一个你来讲，你有一份骄傲，但是这个骄傲本身不是叫你。好像说我今天这个骄傲，我所向无敌，我天下，我今天自得意满，然后横行霸道，不是的。我们是在一种合作当中达到一种丰盛状态，我们每个人在表达我们自己，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一点，就是你必须要尊重所有的场域，包括今天靠近你的是一个扫地的工人，是一个清洁的工人，我们还是必须要敬重人家，因为所有的生命都是在表达。
是Charles 老师，如果请您来定义一下什么叫做情感成就，您会怎么说？以赛斯的看法，或者您本身融会贯通的看法？
我不能说我融会贯通了，不过情感从哪里来？从思考来的，对不对？思考从哪里来？思考从信念来的，对不对？那信念
情感是从思考来的吗？
对啊，
因为思考是理性的东西，情感是感性的东西。
你有一个情感，是你有一种思维才有一种情感，对不对？比如说你爱上某个男人，那是不是你有一个对他的一种想法，这个想法变了以后他就产生不了那个情感了。你为什么去买金兰酱油不买万家香？比如说我这样乱随便乱讲了，是因为你可能在你的脑海里面觉得金兰很好啊，我万家香很好啊，或我常常看到他广告，他的知名度很高啊，是不是一种思维，对不对？好，我现在要吃番薯叶，为什么你喜欢吃番薯叶？因为人家说番薯叶可以防癌嘛，对不对？
是。
你为什么喜欢穿红色的衣服？你一定有一个对红色衣服的看法嘛，所以你有一个思维， 而这个思维呢，它来自你的信念，而信念呢，来自于你本质上的一个初始信念。好了，
所以您的意思说，所有的情感都是来自某种思想。
信念产生思想，思想产生情绪，思想跟情绪由内而外创造人生，而那个情绪我们可以说它基本上就是一种情感状态。
是，
所以当我们有一个思维的时候，比如说我有个思维，当这个思维当起来一个想法的时候，它是一种能量嘛，思维是一种能量，是一种带电的东西嘛，所以带电的东西呢，它就会完成那个思维的结果。所以你要改变环境，你要改变周边的人，你要改变所有其他的人，你唯一的办法哈，不是去改变对方，也不是把对方打死，啊，也不是想把环境踢掉，不是。你要改变的是你的思维，也就是你应该是说，你可以从一个地方看到你的想法有没有改变，就是感受改了，感受一改，你思想一定改了，啊，思想改了，你的信念慢慢也就改了。好，所以解决一件事情的办法，我记得上次你在谈那个路易斯赫的书嘛，哈。路易斯·赫他提到说，当你在工作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人给你很大的麻烦、很大的痛苦的时候，你不是要去纠正他，因为他的内在一定还有一个好的自己存在。但是为什么你会把他不好的那个面向引出来？你只是借着所有的环境去检讨我自己是怎么想的，我从我碰到的困难去看看我怎么想，我为什么对这个人这么深入痛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要看看我如果要改变他，我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我自己，因为我的想法一改变，我的环境就会改变。
而且还有就是同样一个人啊，不同的人跟他相处，可能大家讨论起来会吓一大跳，说我觉得那个人那么好，你怎么会觉得他那么不好呢？其实就是可能我刚好引出了他好的那一面来跟我相应，是不是这样？
是，比如说我们在看花，我们看哦，这个花好漂亮，那个花很漂亮。你看到一大堆的花，看到花园，百花奔放，一大群的花，你是看到花，对不对？我记得有一次呢，我从这个犹他州回来的时候呢，我从远远的看到拉斯维加斯，我就看到一片的花海，灯海所形成的花。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每个人看起来就像一朵花，因为他用一种意识状态在表达他的情感状态。对，那什么状态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状态呢？就是当你的意识状态是在一种自由的状态的时候，如果你的意识状态是一种自由状态，就是我不急于批评对方，我也不急于批评我自己，我在看当我碰到困难的时候，我在看什么思想引起我这样的情绪，我是用什么思想去引起这样的情绪。然后如果你真的要改变对方的话，用相反的方式，因为用庄百言里的话，你祝福对方，好，你祝福对方是表示什么？你比对方高了一点，讲高低是不好听的，但是换言之，就是你要跳开这个困住你的这个泥沼的一种方法，就是往后跳了，你已经不在里面了，我不在这里面做那个三角形啊，一个受害者，一个被害者，一个协调者，不是在这三个里面去调啊。你跳开了以后，我已经出局了嘛，我在看，我是一个比较高的方式看现在的这泥沼的时候，那么他在受伤，他在痛苦，我去跟他拍一拍啊，摸摸他的头啊，好，你祝福对方的时候，情况就是转了，你会把一个人内里头最美的部分引出来。
是，
相反的话，你如果要说你应该要怎样应该的，那我们这样子，我们还是回到那个小朋友，从小看这个小孩子不好的时候就想欺负他一下，打他一下，你在干什么啊？我们在欺负别人，我们一直在希望说他做错我要处罚对方，那对方的话呢，他也是要反击啊。所以我有时候我就在看我自己了，我在日常生活在看我自己，就是人家骂我，那我觉得委屈，或者是我甚至没有觉得委屈，我都在做些什么事，我就发现有一种状态，人家讲一句话我一定要顶一句话的，这是很久以前我就发现了，现在我觉得我已经慢慢跳开这个漩涡了。好，那你怎么这样子，你都还没有了解他讲这句话是什么，你一定会对打，为什么？ 因为你心中有一个是非，对不对？因为我如果不对，我就会被处罚，那人家不对，我也想处罚对方。
其实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对，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没有错。可是我们这样讲，就是当他讲一句话的时候，哈，你有没有先听看看他的意思是什么？这第一个吧。第二个，那你难过的时候，当他指责你，你很难过的时候，你有没有看看说，那你在难过什么？你到底在难过什么？比如说他认为说你这个人很贱，可是99%的人都认为你不贱的话，哈，那有一个人说你很贱。你不觉得很好玩很好奇吗？可是我们想说你怎么可以说我很贱，我一定要跟你争个长短。但问题是他说好或不好有没有办法决定你？没有啊，100块的话你就丢在厕所边踩烂了它还是100块啊。我们自己的存在就好像第一句话，生命本身是有价值的，不管谁否定你。假如生命本身是有价值的，不管谁否定你，那么你干嘛要去 defense？
何况这个假设已经成立了，生命本身就是有价值的。
因为当我们早是提到嘛，就是如果说我今天不想表达一个价值的时候，我根本就不会来这个物质人间嘛。
是是。
那我一旦来到这个物质人间的时候，我就算站100年，我也只是想要开那一次花嘛。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情感的成就。
何况存在的本身就是价值，就说蔡斯曾经说，有人选择。就是有生灵选择做一棵树，他可能就站在那里1000年，存在的本身就是价值。
对，因为最近不是有部电影叫《移人》吗？哈，那有人在批评，在写一些文章了，然后你去看，他提到什么移人啊、移兵啊，大家都是男的，对不对？那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我们知道蚂蚁的世界哈，雄蚁哈，它只做一件事情，那就是交配。
嗯，
交配完了，它就要死掉了，它没有其他价值，但是。这个本身交配本身是不是一个极大的价值？当然是啊。你说螳螂在交配的那一刻头就被咬掉，然后整个身体会被母螳螂吃掉，对不对？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残忍啊，这个谋杀亲夫啊，什么都来，对不对？但是那个是一种自然状态。
嗯，
好，你谈不到道德的时候，谈不到，因为那个他们的一个族类的一种循环跟生态就是这样子啊。你说这个母黄蜂带着群蜂出去这做一个飞行旅行的时候，大概有7只8只的这个公雄性的这个蜂有机会跟母蜂交配，但是不管它有没有机会，或者是它都在那一刻之后就会被驱逐出境，它就会被饿死。那这是它的生命的状态，它表达的方式是这样。所以每个人他在表达他生命的情感的时候，哈，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到。你说的那个情感的成就在哪里？有的时候你是用这种方式在表达一种情感，那可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科学的一种状态，就是在讲说，让你很安全、让你很平安的走向死亡，就是我上一节课在开玩笑在讲的嘛，好，你用一切的方式避免自己受害，你用一切的方式避免自己不安全，然后安全的走向死亡。因为生命的最后很快的，你会很快的走向死亡，对不对？那为什么你一定要安全的走向死亡，而不愿意去站在那100年去开一次花呢？所以我们该开花的时候，那就开花啊。可能我一辈子替人家服务，现在要退休了，那退休之后我有没有我想表达的东西呢？有没有我想要去成就的部分呢？有没有我情感想要去真正去发挥的那个部分呢？还是说我只是认为是别人的太太、别人的职员、别人的什么东西，然后真正所以我自己想表达的那一份情感到底是什么？
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问自己的东西。
对，
当我们知道了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自然充满了蓬勃的朝气。
所以呢，路易斯赫他提到，他说他70几岁了哈，有一次他看到人家在跳舞，对不对？那他就跟着去学跳舞，但是马上的他就发现他的问题了。因为他学不好，那老师问他说：“你到底在怕什么啊？你到底为什么是什么原因让你这样子？”
为什么你不敢站开？
他说：“我怕我做错，
你
会打我。”
去跳，
对，所以70几岁的学跳舞都还怕人家打他，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做错事会被处罚，然后人家做错事，我们就好像要去处罚对方。可是做错事，他也许已经尽他最大的能力在表现了，他也许已经到了边缘了，已经他的 绷到紧的边缘了。今天早上我看到一则新闻，有一个好像是新竹的还是哪里的哈，高中学生嘛，他写了一张留言，然后从他妈妈的房间里面跳楼，十一楼跳楼自杀死掉了。他说：“妈妈，我累了。”呀，妈妈，我累了，因为他永远看不到自己的价值，他永远是在你的规则、你的标准之下。那你一直希望说，好，不打不成器，对不对？然后好铁要炼成钢嘛，对不对？但是现在这种现象哈，以前很少，现在很多，像很多很多，因为我们的孩子们啊，他们的确是看不到他自己的好处跟价值，因为什么？你把他保护到他没有任何他伸展的地方，就像我家的那一条狗，对不对？那我家的那一条狗随便都晚上都会乱咬，有时候在桌子上它会跳起咬东西。那它真正的问题是什么？真正的问题是你必须像那种 husky 的狗啊，它充满了力量啊，你就是要带着它去跑，跑到它累了哈，它就乖乖的在家里。可是它精力无法发泄啊。好，那你的孩子们，你的其他的，你周遭的这个家庭的成员们，他不是按照你的想法去过他的生活，或者是你帮他照顾得好好的，或者是你给他吃给他喝，他要的是什么？要的是表达，要的是自尊，要的是他自己能够充分表达的能量，他的能力能量能够表达出来。那这样有所发泄的时候，那么他成长是健康的，他生命是有力量的。可是现在不是，现在我们的方式是来我家我照顾你，你没有问题，我给你 take care 好好的，你都不要表达，都由我来表达。对啊，
听我的，我说了算。
对，那也许我们在外面，我们充满的力量在表达我们自己，可能社会很有成就，各方面都很有成就。可是我们忘了别人也需要表达，别人也需要成就。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观念，尤其是我们学赛斯的哈，学赛斯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要表达我自己，我认为什么是对的，我尽量去做，这是没有错，我绝对赞成。可是这里头你还是必须要回到那个爱的原则，你在表达的时候不要忘记这是合作的一环。
还有就是说我们表达我们自己生命想表达的，那
对你不能伤害到别人。
那我们的孩子或者任何我们以外的任何人，那是一个生命哎，他也有他表达的需要。所以很多父母其实就不自觉的就忘记了这一点。
我们常常这样讲，就是说可不可以放下那个裁判的锤子，敲自己的，敲别人的那个锤子，回到爱吧，回到柔和，回到用尊重看每一个人，回到去了解每个人的本质跟天性。你已经知道他是一条狗了，你干嘛一直打他？他的狗性，我改变了吃屎，你吃屎我就打你，是啊，你打他一千次他还是吃屎啊。
没错，因为那是他的天性。他
的天性，对啊，我本来也很生气我们家的那个 husky 啊，他晚上把我家的那个垃圾桶全部弄翻，然后把它弄乱七八糟。我本来是很生气，我想说，但是问题是他能做的就是这样子啊，他也在表达他自己啊。好，我可以把垃圾桶放到别的地方，不要让他看到，这是我能做的吧。好，但是我去怪他，我觉得没有必要啦。你已经知道他是这种样子，这第一个。第二个，为什么你会把这样的人放在你身边？不好意思，我们比较诚实一点，跟我们的某些想法是有关。那你现在看不到的话，你必须要努力去看，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现象？因为那一定有一个钟摆原理的。你记得路易斯海的书里面，在第十章他提到关系的部分哈，他提到说，当你看不惯一个人，而且他让你非常难过的时候，你必须要回过头来看，我心中一定有一个对应物。不然的话，他根本不可能你把他吸引在你身边的。
而且他的种种行为就不会刺激到我们。
不会的，啊，因为我们在讲，说穿了，我们就是利用着我们的思维情感在表达我们的人生，就这么一回事。Nothing but love, nothing but your memory。你今天所过的事情，好，如果说你今天的锤子老师觉得说这个人不对，砰！打死了，没开玩笑了。但是我们这样讲好了哦，天哪，他曾经跟你恋爱，曾经牵着你的手走过好长的路， 曾经你们是那么样的虔诚，对不对？曾经你们有这么深的情感，那是过去那些事情都现在看起来都好像不存在了，现在剩下的就是悲痛，就是伤心，就是很多的其他情绪，没有错，我没有反对。可是回过头来，其实你吃鱼头的时候，也想想曾经你吃过 一肚子跟的，就是那个肥的好吃的部分你也吃到了嘛，对不对？那你现在碰到鱼头不好吃，是啊，不好吃我知道。可是你看这个人，你有看他整个吗？还有就是，当是发展到这种状态的时候，你还是必须要回头来看，我到底用什么方式让他变成那个快要压倒他的那一根稻草呢？好，你今天要改变对方，唯一的方法是改变自己，你没有其他办法，因为你没有办法改变对方，因为他的行为是从他的情感来的，他的情感是从他的思维来的，他的思维从他的信念来，你改不到那个地方。那他信念从他的初始信念，从他的意识心来的，你根本就碰不到那个部分，他的潜意识的部分你碰不到的。但是你永远可以碰到自己的，你碰到自己的话，当你自己的状态改了以后，其实你的环境就改了，你的生命状态就改了。
毕竟外面没有别人，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反射。
对，可是这个其实是不容易的，因为讲是讲我也都了解，可是真的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迷惑。
是
啊，我们每个人会想说，是啊，如果说今天你懂了，你就变成人生就全部没有问题了吗？你还要好好修炼一下啦。好，你真的要好好修炼一下。为什么？我就单单讲一个人是多次元的人格，这一点我跟你讲，你就没有什么好烦恼的。
是，
因为你不是这一个人格，你还很多对等的自己，可能性的自己，痕迹的自己，还有转世的自己，还有很多你看我说不清楚的自己，对不对？所以你有那么多自己，你在乎什么吗？你在乎什么？你在乎的只有一个东西啦。
如果今天第一次听 Charles 老师课程的人，以为是有精神分裂症吗？
不，这个是赛斯思想啊。
是，
对啊，
开玩笑了。
未知实相里面讲得很清楚嘛，哈。那我们有一个对的，
有各种的可能性。
对，因为一个人如果死了，他的灵魂如果还能存在，像赛斯一样的话，那么就可以证明一件事情，就是你死了的时候，你的灵魂也还是会存在。
太多从不同方向来证明这个事情存在的事情。
对，那既然这样的话，那么现在这一生的肉体的经验，它只是让你用你的思维、你的情感在写你爱的故事而已啦。
是，
那可不可以在最坏的环境之下才能够写更好爱的故事？如果说这个人很好，这个人很爱你，所以你爱他，我觉得那个是你去外面买橘子一样，你付五块钱他给你一堆橘子吧，因为那橘子很好吃，所以你花五块钱去买嘛，对不对？可是现在重点是我把环境创在我身边，也许是我的天敌，也许是我的克星，可是克星跟天敌放在我身边，他是要我来爱的啊，他不是外面的敌人，不是什么对敌的人，在你身边曾经跟你的情感经验是非常有关的，而且你也曾经很深的爱过对方嘛，对不对？
其实在某一个我们感觉得到或者感觉不到的层面，他是来成就我们的。
没错没错，再说你已经吃过鱼肉了，对不对？现在碰到鱼头跟鱼尾巴，那你就看为什么现在吃到鱼头跟鱼尾巴嘛。我这样会不会讲太快？但是我说真的啦，哈，没有其他办法，
是，
因为一切的东西都是记忆。现在我们的一个状态就是，当我觉得对方某些事情不好的时候，我们会把它全部的部分全部把它改成不好。这是我们经常在碰到的事情嘛，哈。比如说一个朋友跟你交往了四五十年，他一件事情做错了，然后你会怎么样？从此不跟他往来？
真的有这样的情况？
是啊，
就是有些人其实是非常非常可惜的。
对，但是你们交往那四五十年，你难过的时候谁安慰你？好，你缺乏的时候谁给予你？
就是两个人曾经有过的那种美好的互动。
对，
我们常常在痛苦的时候或者生气的时候就忘记了。
对，但是一否认就全部都把它否认掉嘛。好，但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就是 我们在这个世间留下来的，比如说你一否认掉的话，你是把你整个一生否认掉耶，因为那个曾经是你最重要。一般我们否认的人都是我们最重要的人，就是最好的朋友啦，我们的伴侣啦，或者甚至是我们的儿女啊。啊，你嫁给这个人，我自己的股东有一个以前的股东就跟我讲说，他太太啊，然后是台湾100大企业的一个女儿嘛，他跟他在一起，对方就跟他断绝关系。那他选择他的丈夫，或者他所爱的人，不合你的想法，那么你就连女儿的这个情分也一起断掉了，因为他不听你的话。我们不是常常这样做吗？
可往往这样做的人后来都会很痛苦很遗憾的。
两个部分啊，对敌的很厉害了，像我那个朋友，我知道他也做了一些不是很好的事情。
有些人不承认，但是他心里面那个痛其实会永远在。
对，
除非他解决了这个问题。
是，所以假设说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然后就是说我们来看，其实真正来讲，我们从那个四根灰开始说起，当你的心中有太强太强的那个主观认为这样是对的，这样是不对的时候，当你觉得对方不对的时候，你会采取一个想法，就是他该处罚。好，他该处罚。可是你却不了解一件事情，就是他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然后这个原因，其实这个原因也许跟你想的是 totally 不一样的。
而且我非常喜欢Anita Morjani 他在一段演讲里面讲的话。这个人是一个印度裔的女子啊，她在香港生活。那么她曾经得过严重的癌症，然后濒临死亡。那么她全身的器官几乎都要衰竭了。那个时候她 cross the line 到了另外那一边。她说她有一个感受，就是当初所有她爸爸对她的要求，他以为他要去跟他爸爸道歉，说对不起，我一直让你失望。然后他以为他爸爸还是会怪他，可是他到了那边之后，他忽然体会到，其实他爸爸对他只有无条件的爱，而他爸爸当初给他的那些制约跟让他痛苦的那些要求，其实是他爸爸在那个当时所能够给予的最好的，那是他当时所知道的最好的，他以为那个就是对他女儿最好的，所以他这样要求他的女儿。而他本身也是被文化、被价值观、被各种社会制约给强制的，所谓被洗脑了，而自己并不知道。所以当他爸爸过世了以后，他的灵性、他的灵体完全了解了以前是为什么。然后当他的女儿来的时候，他对他只有无条件的爱。然后他有人在演讲上问这个 Anita 说，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宽恕？ Anita 说，我觉得我们其实不需要去宽恕别人，因为当我们知道对方所能够给的在当时都是他所能够给的最好的，他给我们的都是出于爱，那还有什么需要原谅的呢？还有什么需要宽恕的呢？
是
啊，哇，这段话让我深为感动。
这也是你说在路易斯赫的书上他也提到，他说对方所能做的，你觉得他做错了，但是这也是对方以他的能力来讲能做的，
以当时的情况、
当时的思维，他能做的最好
的最好的，
那也许非常愚昧，对你的诠释来讲，或者是你会把他拿来敲自己的伤痕。但是如果说我们回到一种状态，就是我们了解生命本身它就是有价值，它就是有意义的，那我们会尊重对方的生命意义，我们会尊重我们的生命意义，那我们只是在这种困难的当中，我们在看有没有什么桥接的方式，有没有什么就是两方面都能够共融的一种方式。
是，
那这个就东西哈，是需要我们的智慧跟那种比较宽大的心了。可是如果说当我们开始觉得对方是很不好的时候，那你先痛苦了，那你先一种频率就是他很糟糕，他很不好，那这种频率之下，你不管你用什么言语去 hold 住你自己，你基本上是不会有用。为什么？因为那频率在那边。
对，而且对方都感受得到， 他即使说不出来说不清楚，但他的意识感受里面已经感受到
了，潜意识他知道嘛，因为在我们说在上一层的，就是在我们看不见的思维本身是活
的，大家的感受里面都有。
对，你如果看到我们下一个配景的话，他提到三是一个说法，就是思想是活的，他追着你跑，也就是说我有一个想法，我的想法以为只是在我脑袋里面想的，但是在我们不要忘了在上面那一层是捏面团的。你去看哈，我们世界上的这个我们说的有形的物质哈，它比我们想象中哈真的真的聪明到无可思议的程度了。
是。
比如说我记得那个兰米克提到那个巴西利的例子哈，巴西利呢，它是一个类似像生命树，好像是活很久，五六百年以上的。
嗯哼。
很大的一个家族树，它的巴西利你把它移到别的地方去种，从来没活过。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传播方式是非常奇异的，它必须要透过好几层的关系。比如说它的这个种子要传的话，一定它是用长出在中间长出一种兰花，而这兰花呢它很奇怪，没有香味，没有花蜜，但是有香味。而这个传播这个花粉的哦是母的，可是呢母的去找花蜜，可是它需要公的去配，对不对？公的呢必须要找这个兰花，让它的脚有一种蝴蝶哈，它就脚有个囊，然后去沾这个兰花的香味，而这个雌性唯一会被吸引的就是这个兰花的香味。
嗯，
所以它很复杂啦，就是说它那个结构性的你结构复杂到极点，然后它不是只有这样，包括它中层当中它有一个小水池，然后才能维持整个生态。所以你除非把它那个这个气候的环境，它的那个兰花状态跟那个鸟那种不同的公鸟不同的这个全部都移到同样的一个地方，你才有可能去摘这个树。
是。
所以你去看好这个，我们再看到当今这个世界上所存在的东西哈，怎么会一个人从一个小小的一个受精卵当中能够长出一个这么有思维这么感情丰富的这个人类哈。你假如你会信任 DNA 可以造成你的一种自然的成长，自然的思维，自然的一个成就的话，你为什么不能信任你其实只要 follow 你的自然状态就能够完成你的自然的一个任务了？其实它的我们说的价值完成在于什么？如果一切都来自于自然而然的话，它自然而然会完成啊。一个受精卵能够自然而然长成一个人，会说话，会看，会想，会各方面的，你怎么会不信任一个人的思维，他的精神上，他可以自然而然成就他自己呢？那如果你不阻碍他的时候，他就好像是一个受精卵成为一个人这么自然而然，你的环境会自然而然变得很好，你的所有的部分会自然而然修复你自己，你的精神会自然而然修复你自己，你的肉体的状态会自然而然修复自己。唯一你会生病的原因是因为什么？肉体的一种苦痛，精神的苦痛大概都来自于我们的意识心的卡住，卡住一种状态比如说一个结婚的女人，比如说像你好了，那你在电台里面看到某个男生，你跟他多交往了，然后你心中可能有一个想法是说，我不应该这样子，因为按照我们中国人的想法是，毕竟我们少交往。好，当你又想交往又不想交往的时候，你自己就卡住了。那这个时候一累积下来，可能会身体产生一些其他部分的病痛。所以我们在卡住的时候，我们在没有办法去接受的情况去卡住的时候，我们才身心上会出问题。但如果自然而然的话，我们的一切的状态，就算你今天碰到再大的灾难后，你就相信一件事情吧，你要安全的走向死亡，还是你要表达之后走向死亡，其实都是走向死亡，不是吗？
对，因为我们来的时候就没打算活着回去嘛。
对呀，你再怎么样好了，我一切都为了生存，其实这一章就要谈这一点嘛，我们为了让自己好好的生存下去，可是我们却忘记了一件事情，就是为了要好好生存下去，我们把我们应该要表达的部分全部都牺牲掉了吗？是不是是这样子吗？
就说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我们往往不敢表达自己。可是当我们不敢表达自己的时候，我们来干嘛呢？
是，那有的时候当我们环境会创造一个很糟糕的环境，大概有两种状态，然后一种状态就是这个环境创造出来一定跟你某些心态是有关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看自己。第二情况就是可能你的能力是比较强的，好，那么你可能创造一个比较难的天敌跟环境让你能够承托，就我说的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嘛。好，那创造一个很难的环境，然后去表达自己很高超想要表达的那个部分呢，啊，就好像有些人一出生没手没脚的，啊，可是呢他活得非常卓越，对不对？
一五阳光到全世界去演讲。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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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假设说我们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只要放在这个地球的物质世界当中在活着的生物，啊，它都有一个我们内在的价值，而且它自然而然都能完成那个价值。这就是我们第一句话提到的，人在生物上天生的固有知识说生命是有意义的。
所以像那个尼克胡哲或者任吉美，不知怎么的当他们要表达自己的时候，全宇宙都在支持他们。
是，所以当我们觉得
们都是一样的，
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生命是有价值的时候，我们要回过头来看一件事情，是不是每一个人存在的每一个人他的生命都是有价值，我们要不要尊重别人呢？
是，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所以我说孔老夫子说我不如老龙，我不如老仆，他不如很多人啊，好，他不如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人，他雕花可能 雕不过某些人，画画可能画不过某些人，对不对？但是那有什么关系呢？所以那
他只要表达他表达的那个部分，就
是，
是，
所以我们现在的意思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把自己当作天神，要跟所有的人相比。我皮肤要比所有的女人都白，哈，我说你们女生了，哈，然后我的容貌要是什么某个瓜子脸什么之类的，哈，然后我的智商，对啊对对啊，
很多女生，
对，然后我的穿戴要是怎么样的，我的什么样的怎么样，你干嘛比那些嘛？就好像我上次不是有一个课提到说。乌龟跟兔子赛跑，我说乌龟跟兔子干嘛赛跑啊？对，你乌龟跟兔子赛跑干什么啊？兔子人家就是比较跑得快，它没有很多其他的能力啊。比如说乌龟你能潜水，它不能潜，那为什么不来比一下？说我们来潜水，你干嘛去比嘛？
没什么好比的，
没什么好
比嘛，
对不对？我上次讲了乌龟跟兔子赛跑，我是另外一种寓言的方式来讲的，哈。意思是你根本不需要跟任何人比，你也不要把你的标准放在任何人身上，你要的是享受每个人对你的爱，你要的是给所有身边的人爱，你要的是在你的生命当中注入柔和跟爱，只有爱对方支持对方，没有其他的东西。
你要的是活出你自己生命的特质，
你要的是活出你自己的自信，你的那个想要表达那个部分，这是很重要的。
是，
那在这个当中我们跟别人合作，然后来尽量表达自己。那这个东西哈，牵涉到很多很多的一个观念的，比如说有很多人是说我不能依赖别人，我要独立。不好意思，没有人能独立的，你独立看看吧。
我们吃的米不是我们自己
种的，对，你怎么独立？
我们拿的麦克风不是我们自己做的，
是，你也不用最好，你只要是自己就好了。好，那有人说哎呀我要依赖，你也不是要依赖，你有你自己要表达的部分啊。所以基本上它是借着我们这个一起繁荣，好，一起互相合作，然后尽量在这个舞台上去表现自己。如果你要求你的环境就是全部都是要 OK 的，好，你才要表达的话，好，那我跟你讲，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生物都死光了。对，蜜蜂说哎你必须要下多少蚁，然后要开多少蜜我才要去采蜜。不是的嘛，对不对？可能环境很糟糕，可是我蜜蜂想尽办法去采我的花蜜啊。啊，这就是我说的，真正他谈到说情感的一个成就哈，他是的情感就是思维嘛，思维你有某些思维才会产生某些情感嘛。啊，那思维本身呢，它本来就是你今天来投胎，我们说有一个一念。念念相续，循环往复，一个念头想要表达，所以你投胎当这个人，
是，
那你又不愿意看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就白来了。
对，
那以后还要再来。
对，还有呢，其实我们说真的，不要老是拿着一个法官的锤子，哈， 打自己又打别人，哇，我真的很糟糕，我真的很糟糕。我真的很喜欢那个那一句话，就是我不管什么，无论什么情况之下，我都会赞美我自己的，啊，
很棒。
对，那我不管怎么样这样，我都会赞美我周边的人。好，就像我说的，我那个叔叔啊，好，原来他活到八九十岁了哈，他教育一辈子，啊，当大学教授当一辈子，他最后留下来就是他在你身上去发现有什么他可以赞美你的。他对我家的每个人、每个孩子、每个他接近的人，我们一起吃饭，他都在找，哦，你这个很棒，哦，你那个很棒。他不会说我最棒，我看我是孔子哦，哦，我至圣先师，你们都输给我，因为我至圣啊，啊，没有人比我更圣啊，我是至圣最圣的那一个啊，就剩下你那一个啊。
所以您的那个叔叔，他也不会觉得他自己不棒，他觉得每个人都很棒，他自己很棒，别人也都很棒。
也就是你让每个人有他自己的空间，这样的话，你会觉得说你能爱对方，然后对方也能爱你。当你爱对方的时候，你放心，一定对方会爱你的。当你欣赏别人的时候，别人一定会感谢你的欣赏的。
而这种欣赏是油然而生的，由衷的。
对，
那就是最棒
的。因为我花很多时间哈，去观察这种生态跟生物啦。那我从观察这个生态跟生物当中，我真的有很深的一个领悟。好，你真的只有一种特长，当你是玫瑰花，你开出玫瑰花香味的时候，不好意思，你绝对不会有百合花的香味，你也不可能有依兰花的香味，好，那你也不可能长出很好的果子，你不会说所有的事情都在你身上的，
是，
好，那你也不必要这样做，
也没必要。
那基本上我们难过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真的找不到自己的被完全被自己肯定的那一点。如果你真的有肯定自己，你真的不会在乎别人怎么批评你，
找到了就开心了。可这需要，我觉得这是需要时间的，然后需要自我觉察。
是啊，哎，我们是不是需要上点课还是怎么样？
好啊好啊，是我们来上梦境化与价值完成第914节。是
啊，其实我们这个课跟那个也差不多了哈，因为赛事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哈。他说人在生物上有一个天生固有的知识，说生命是有意义的。
是，
那这一句话有没有很重要？真的很重要哦。你觉得你的生命有意义，你觉得所有人的生命都有意义的时候，你不会想业界，你也不会想去管对方，你也不会想要对方跟你一样，因为每个人生命是有意义，而且每个意义都不一样。
是，
而且是共同组成一个好像交响曲一样，你做你的大提琴，他做他的小提琴，那打鼓的打鼓，弹钢琴弹钢琴。那弹钢琴的不能说你所有人都跟我一样弹钢琴，不需要了哈，因为这样也不好嘛哈。所以生命都有意义的，他们以所有其他生物分享那生物上铭刻的信任。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深很深我们必须要了解的东西哈。如果我们对我们的存在，今天什么时候死掉，什么时候活得很好，什么时候有成就，什么时候没有成就，我们都相信。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而且是有一个绝对的在生物上铭刻的一个信任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慌张了。
是，
别人爱不爱我有那么重要吗？你不爱我有人爱我啊，对不对？别人对我好不好有没有重要？不重要啊，因为我生命是有意义的。
何况当我们爱自己我们爱别人的时候，很自然的人际关系就会好的。
你都补充得很好，谢谢你啊。对啊，
是的。
所以就你们的族类这一方面来讲，对生命的这个意义的信念是必要的。可是我们大部分尤其到怎么讲，就是说在一种科学的时代之后，他把一切都制约化，把它规则化之后，好像那个意义的部分就看不太见了。
是，
这是他提到的。他说那信念在基因系统的确的切切作用上是不可或缺的。假如我们对我们自己没有那一份信心的时候，当我们对我们存在的意义跟价值失去信心的时候，它会对你的这个基因系统会有一个严重比较不好的影响。假如我活着没有意义的时候，就怎样行尸走肉嘛，身体就会差嘛，精神就不好嘛，能量就很低嘛， 然后心各方面的状态都不好啊。所以我如果一直在肯定我自己的存在，我一直肯定我自己活的价值，而不是去乞讨别人对我的爱，假如是这样回过头回到身上自己去满足的话，那么你的基因系统上才不会有一些不需要的一些麻烦了哈。他说他是个人健康以及任何一个族类整体活力的一个必要一个先决条件。你要健康吗？你要你的这个基因系统正确的，而且更好的发展吗？那么你必须要先有一个信念，那就是阿拉我存在是有意义的。
是，而且别人的存在也全部都是有意义的，
每个人存在都有意义的。
是，
我不需要跟别人抢光芒，别人我也不需要证明我的光芒给别人看，我根本不需要证明任何东西给你们看，我也不需要你们来夸奖我赞美我。当然你说夸奖赞美我是很好的，但是最主要的是我如果回过头来肯定我的生命存在的本身就是有意义，因为没有东西留下来，只有你的记忆留下来。所以当我在做我的事情的时候，我一定会采取一个可能性当中我认为比较好的那个来当做我的记忆的内容。好，那一样的，如果你去否认所有的事情，甚至否认你的配偶，然后你要跟你的配偶去比说啊，我比你更好了啊，他这样不应该了，其实没有必要，因为你要给他一口饭吃嘛，你要给他一个可以呼吸的空气嘛，对不对？那一样的，如果他不给你一口呼吸的空气的话，其实大部分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绕过界跨过界了，那这其中两边应该都会有的啊。所以他说他跟健康是有关系，更重要的是那一个下面那个部分，就是族类整体的活力也有关系。奇怪了，你的好不好怎么跟族类的活力是有关呢？因为我们都是镶嵌拼图，
是
好，所以你不需要赚进全世界的钱，你不需要是全人类最漂亮，你也不需要是全人类最有成就，你都不需要，甚至你都不需要比别人好，你只要好好过你自己就好了。因为你好的时候整个人类都好了，好，整个人类整个族类都是好的。当你一个人对自己有信心的时候，你的健康好了，然后族类的活力就有了，然后这是一个先决条件。所以你们最伟大的成就正是那个文明所造成的。当我们最伟大的成就的时候，是那个有信心的文明所造成的。好，那个时候的人呢，对生命大体而言是的意义呢，在个人的这个生命架构里面的意义是有最大的信心。所以曾经我们文明最丰盛的时候，大部分都是那个时候的人有伟大成就的时候，大部分都是那个时候的人有对自己最大的信心。
是，
所以基督教讲什么？信望爱嘛。好，那佛教讲什么？要无疑嘛，一样的意思啊，去理解嘛。啊，一切唯心造，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扒着你，你只要在信心上有了以后，那么你的生命上就会更很好。所以我希望你们正在朝着一个更伟大的心理整合的时代前进。可是现在的状态是，我们现在的科学呢，它把所有都制约了。它告诉你说，你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你本身是有制约的。所以当理性被教导，言教不受限的方式去用它能力的时候，直觉力跟推理能力会一个平顺的多的方式在一起。所以有关生命意义跟情感的这个知识，能够找到更清晰、精准的表达，意思是说，好，假如你不卡住，我心中没有痛苦。所以很多朋友在找我谈事情的时候，我永远会问他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不可以再谈谈，用什么方式可以让你心中没有痛苦？好，因为如果你心中有卡住、有痛苦的时候、有不满的时候，好，那么你永远会在这个我们说，直觉跟推理方面就不会平顺， 然后呢，表达上就不会清晰，准确性就比较差。所以生命的意义的情感跟直觉的知识哈，必须要在你的心中是平稳的。那我们在看很多这个科学所做出来的研究也是一样哈，就像我们之前在看那个康拉曼的书嘛哈，他提到说心理的状态就是当你完全没有受阻的时候，全然专注的时候，那什么叫全然专注？因为你没有痛苦嘛，你没有卡住的地方嘛，你没有卡住的地方的话，你的直觉力、你的情感的状态、你的表达方式、你的推理能力、你的各方面的这个发挥会是最好的。那如果你痛苦了，那你其实是可以找到一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比如说我看这个人很坏，你有很多种想法嘛，他很坏这是一种嘛，或者你比他好是第二种嘛，你可以照顾他是第三种嘛，你心中带了一个慈悲是第四种嘛，你认为他是天敌，因为天敌的关系，所以你能够表达，这是第五种嘛，然后现在环境这么不好，是我能够表达爱的时候是第六种嘛，所以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去看一件事情呢、啊。那这个当中你要采取哪一种？采取哪一种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让你的心不要痛苦。因为痛苦的话，当你一旦痛苦，你一旦不舒服的时候，你的身体健康会受影响，你的直觉力、你的理性的推理能力都会受到影响，那你的环境不会变好，不是这样子吗？各位，
是。
那时间好像快到了耶，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
因为心流那一段啊，康纳曼就是在提，就是说我们的心流是有限的。那当我们专注在一件事的时候呢，我们的精力就是这么多，那我们把那件事做好。那所以当我们在痛苦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精力等于是可以说是浪费在痛苦上，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做让我们快乐的事情。
你各方面能力开发都会差吗？我们不要讲精神上的痛苦，那这会是很痛苦了。好，当你觉得过不去的时候，你觉得每一天都觉得很不舒服，那看看有用什么方法可以把它去掉。就单单讲肉体的痛苦好了，你觉得牙痛，你能够做什么？对啊，你觉得牙痛了，叫你去看电影啊，算了啦，牙痛的要命。叫你去欣赏风景啊，今天牙痛了。
吃饭更别说了。
对啊，那叫你写个东西，写个稿子啊，牙痛，我怎么没有办法思考啊？所以一个肉体上的痛苦都让你没有办法做其他事情了，更何况心里面的痛苦呢？
是，所以说能力就被阻塞了。
对对，所以那个各方面的，但是真正在是要我们知道的一点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好像是一个大细胞里面的一个小细胞，全部都是被安排的好好的。你有任何问题你都会被 take care。 那只要你不卡住就好了，
是，
只要你不害怕、不恐惧、不担心、不指责，那只要你不被卡住的时候，你的意识是自由的。只要你的意识是自由的话，那么意识会修复他自己的意识状态，然后身体会修复他的身体状态，环境会跟着马上改掉了。好，但如果说我们今天觉得我们自己要很好，对方要不好，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你立刻发现一件事情，当你很好的时候一定有不好的东西存在啊，不然你怎么很好？
相对的东西一定存在，
但是一定相对的东西。
那如果相对的东西一定存在的话，那我们的心流就有时候是不得不去应付那些相对的东西了。
老子讲一句话说，锲而不行，就是你垫着脚是没有办法走路的。
对。
那如果说我们一直在维护的，我们必须要是很高形象、很高标准、很高什么的话，那么这样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允许自己有任何松懈的时候，你也不允许你周边人有松懈的时候。
意思是说我们应该顺着生命的自然之流而走。
对， 对，假如你认为生命是有意义的，假如你认为一切的事情它是一个，
这个已经是一个确定的事情的，
包括你自己，当你的状态是很好的时候，你的身体会健康，对不对？连整个人类族类的这个活力跟健康都会受到保证呢。那你为什么要把自己颠到一种状态，就是我要在某个方面，因为我这样讲好了，我为什么要维持我很高的形象、很高的那个状态呢？因为我怕犯错。
是。
那我怕犯错的时候跟别人错，我会不会立刻就会有爆炸性的那种，他不可以这样子，对不对？
是。
但是如果说我们有一个很深的同情， 很深的了解，然后对生命很深的认知的时候，每个人的存在都有意义，每个人都在表现他自己啊，每个人在这个过程当中跟你同台演出，是你的朋友，是你的天敌，都是你的朋友，都是你的朋友。
是。
好，那你怎么样把这个部分变成你的创造力？好，你拿朋友的力量来增加你的助力，对不对？拿你的天敌来表现泱泱大度的胸怀。
嗯哼。
这样。
是。非常有意思。也就是说，当我们对生命的意义有绝对的信任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浪费精力在痛苦上，然后也会容许我们自己可以休息。我今天可以不那么好，我今天可以不那么出色，我今天可以不那么累。
如果有一个人要告诉你说，我各方面都比你好，哦，我的想法比你高明，我的思维比，那坦白说，这个人你就着眼一点吧。
或许说，或者说，当他今天是这样的心情的时候，我就欣赏他今天这样的心情，
也可以啦，
但这是不会影响到我的心情
的。那这个就是高，吃的比较高的一等了，哈。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上上下下的时候，对，我们都有好的感受，特别好的时候，我们也都有低潮的时候。
连至圣先师都不如老龙了，你觉得呢？对啊，
是啊，但是孔子这样讲，他并没有，他可能并没有贬低自己的意思，
他没有贬低，
他只是对那件事而言，觉得啊，真的这件事。我种东西没有种的老农那么好。
对，我的意思是
他是悦纳的。
对，我的意思不是说孔子说他自己不好，我的意思是孔子知道他在某一方面他是很好的，但是在某一方面他是不如别人的。
对，
那换言之就是，
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有好的部分，所以他不怕承认他自己有不好的部分。
对，那假如说孔子有一天呢、啊，娶了一个太太叫老农好了，那老农一天就开始骂孔子说，连种菜你都不会哦，你干嘛啊，你还当什么老师啊，你种菜都不会，种田都不会。
那孔子那天心情好，他就跟他讲说，那你会就行啦，我们两个加起来就都会啦。
是因为每个人不同啦，我们讲每个人不同，你哪小提琴，我哪喇叭，他哪大鼓，好，那大鼓的声音跟你小提琴的声音是脱脱的不一样。你说你那个声音是很霸道，然后那个声音不好听，可是问题是我们在合作一首交响曲，我们每个人，
而某些曲子也是少不了这几种乐器的。
我们必须要了解每个人，你只要把他的好的那个部分开发出来，我们在一起都会是一个和谐的一个音乐。对，没有错，大家都不一样。对，每个人的好处都不同，你的标准跟我不一样，你的道德标准跟我不一样，我们各方面的认知都不同。可是不管你怎么样，你活得那么好，我不管怎么样我也活得那么好。这个男孩子不爱干净，邋遢的要命，他还是活到七八十岁啊。对 啊，那个人很爱干净，他也没有真的活得比较久一点啊。
就算有也没关系啊，
就
各自表达。
对，各自表达嘛。所以我觉得赛斯的这一段哈，一开始他猛然一刀就开始提到说，你愿不愿意承认你生命就是一个意义，你本身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表达。如果你了解到你存在就表达的时候，那么现在给你的一些环境哈，你不是要去看环境，不要把舞台拆掉，这个不要那个不要，不是要拆舞台，你是利用这个舞台来表现你自己的。那同时你在表现自己的时候，你也要尊重每个人的角色。那个人过来让你踢一脚，然后死在那边的那个配角哈，哎，他也蛮辛苦的呀。他是过来然后跟你踢一脚，然后倒在那边死了，对不对？你说他没有用吗？可是如果没有用，那个剧情就没有办法表达。对啊，当然，话又说回来了，讲这些东西看起来是蛮容易的，可是真正会活到生活当中哈，坦白说这就是功夫了。
然后需要时间，时间的累积会让我们彻底明白这些我们真正觉得值得我们明白的东西。
生命哈，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哈，我们可不可以让自己至少做到一点，就是你淡定下来。好，发生什么事情，你创造出来的实相是你创造的，那去了解你这个创造这个实相背后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重要的。
是，
然后我们在演出，我们在表达，我们不是在维持生命的存在，因为我们有一天我们大家都会结束，不管多十年多五年或多二十年，那又如何嘛？ 都一样吗？
对，我觉得不一样了，因为还是能做很多事情。应该说又有什么关系呢？怎么样都很好。
你觉得说比如说差五年十年了，他中国人 有一种说法，就是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了，不是吗？
是，
那有什么不同？要表达他再重来就好了，
是，
但是说真的，我觉得你把爱跟柔和放在你的生命里面，然后尽量去支持别人，那你也会受到别人很大的支持。那我们不要再去看这些是跟非的部分了，因为说真的，是跟非的部分没有办法解决任何问题了。
文化那个部分并不重要，对，重要的是我们来了都能够表达了自己。
是，哎 ，Jenny 有什么想法吗？还是 Kitty 有什么想法吗？我是觉得啦，赛斯一个精神体、精神能量元、人格元素在看我们的话，他会觉得你们这些人真的很好笑，因为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嘛。然后你们好像，比如说累积很多的钱，希望说能够活得很久，但是没有办法活那么久，也用不了那么多钱嘛，对不对？那你一直要过健康什么，但是事实上那个健康不健康是跟你的心态有关，跟你的表达有关的，跟你吃什么东西又没太大关系啊。那你明明就是来到这些人间就是为了要表达，但是你却永远就在看怎么样让我自己安全，然后因此就没有表达了，他就觉得你们很奇怪啊。
时间都花在我到底应该要吃什么才能健康，然后都没有时间去做别的事。
对啊，然后看的是面子嘛，看的是好跟坏嘛。那我们从小从幼稚园开始就有一个观念，就是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不对就会被打嘛，对的好像才是好学生嘛，那永远要做这样子。但是到底我们想做什么啊？连七十几岁的路易斯赫都会想说，我如果这样跳不好老师会打我。我这句话其实
他潜意识里面的东西，
对，我觉得还蛮震撼的。因为说真的，我问我自己，我也没有这样，恐怕也有吧，对不对？我恐怕也有，他这个做错了人家会怪我，那个做错了人家怪我。最近在看说如果不写疫苗会怎样，
结果有很多人都很关心，觉得啊看不到好想看哦。
对，那我们在看就是我有没有在看这个是非的部分呢？我觉得这个部分应用在自己的生活上是很好用，但是不好把它真的镶在里面，不是那么容易的。你要随时保持一种觉察，不管你今天写了多久哈，你现在一个观念真的跟生活要 match 哈，有点难，要一点时间慢慢去做这样。
其实朋友们，最近我们没有收到 Charles 老师新的那个导读的 email， 其实可以把旧的拿出来看，旧的很多东西都是非常精华的东西，我觉得在里面仍然得到非常大的益处。
我也希望这不是什么好坏的问题了哈。
就是
我想这只是表达而已，
滋养。
对，等一下有什么想法吗？好吧，那我们是不是暂时就停在这里？
好，谢谢 Charles 老师，谢谢大家，谢谢。